AM 1540 AM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多伦多大学要求责任示威者下午之前离开。省府今日公布容许更多地点卖酒的细节。加拿大竞争局对 Loblaws 和 Sobeys 的母公司进行调查。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次晨早新闻专辑，是主要新闻方面。多伦多大学责任示威支持巴勒斯坦的持续三个星期，校方针对示威学生提出一份协议，包括同他们对话和对撤资请求进行审查等，但前提要在今日下午3:50之前，校园的示威营地要清理好，否则校方会发出非法入侵通知。示威组织暂时未有回应。多伦多大学校长格特勒昨天下午发表声明，给予示威人士24小时时间考虑协议，包括校方将邀请学生代表在6月19日出席会议，聆听他们的要求。在收到必要的资料之后，校方会根据有关条款和程序对撤资请求进行审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审查进度。不过校方强调不会终止与以色列大学的任何合作关系，亦都唔会试图以任何方式限制学术自由。省长德福特今朝喺伊图比谷开记者会，预期会公布加快推动安省酒类销售方式嘅计划。CCTV News 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由今年夏秋天开始，获得全面许可嘅便利店、超市同埋油站可以销售啤酒、葡萄酒同埋即饮鸡尾酒，比之前预定2026年初实施嘅日子为早。消息人士又说，随着新的酒类销售方式转变， The Beer Store 将会获得一笔资金，以保持销售点的开放时间，方便回收酒樽等。有兴趣参与计划的零售商预期最快几个星期之内可以向省府申请许可证。获得许可证的零售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在店内销售酒类产品，不过烈酒就仍然只限于在酒铺 LCBO 出售。加拿大竞争局对连锁杂货店 Loblaws 和 Sobeys 的母公司展开调查，还有理由相信这两间公司限制零售杂货行业的竞争。Sobeys 认为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 Loblaws 说公司正配合当局的调查工作。报道引述联邦法院文件说，竞争专员在3月1日启动调查，说两间公司在租赁协议当中加入控制措施，旨在限制其他潜在租户和活动，阻碍杂货市场的竞争。调查重点是他们在本国多个市场利用合约和商业租约中的控制措施。墨西沙加市长补选今明两日在墨西沙加市政中心举行提前投票。今次补选有16个候选人，包括3名的密市现任市议员和1个前市议员。在6月1日至2日，各个选区在多个地点亦举行提前投票，正式的选举日期是6月10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截至上个礼拜四，全国收集到的303个零售牛奶样本对禽流感 H5N1 检验全部呈阴性。被问到有部分美国牛奶样本都对检验呈阴性，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由于采取了杀菌技术，所以本国的商业牛奶供应是安全。美国由3月起有9个州46个养牛场爆发禽流感 H5N1 疫情。美国当局今个星期三证实第二宗人类因为接触牛只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患者是密歇根州养牛场的一个工人。在本国 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总理杜鲁多承诺注资在魁省门地可兴建一间疫苗工厂，以便在2020年底之前生产由加拿大制造的 COVID-19 疫苗。CBC 新闻今日报道，工厂至今仍然未生产出可用的疫苗。负责生产疫苗的美国公司诺亚亚克斯向 CBC 新闻说，即使是出现延误，但公司仍然打算继续生产加拿大制造的 COVID 疫苗。疫苗工厂在2021年6月完工，并在2022年7月通过联邦卫生部的认证，但至今仲未生产供患者使用的疫苗。报道又引述联邦政府研发部门提供的数据说，当局仍然为设施提供资金，每年拨款1700万元，以维持100名员工的工作。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等三人被英国当局控以协助在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干预活动等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举行第二次听证会。袁崇标和另一被告韦志良进入法院，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副处长黄海玲有出席旁听。案件押后到明年2月10日再讯，袁崇标和韦志良获准继续保释。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英方不断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罗织罪名，编造案件，肆意污名化中国，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干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正常运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当局早前起诉63岁的袁崇标、38岁的韦志良和37岁英国男子特里克特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外国干预活动。特里克特上个星期一被发现服尸在一个公园，死因不明。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发现多三名人质的遗体，指三个人是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当日被杀，遗体其后被运到加沙，军方已经将消息通知人质家属。乌克兰首批前往美国军事基地受训的飞行员完成 F-16 战机培训，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基于安全考虑未有透露具体人数和完成日期。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指，这批飞行员下一步会到欧洲接受进阶战术训练，之后回国为前线提供空中支援。美方官员今年初受访时曾经透露，计划在9月之前完成培训12名乌军 F-16 飞行员，当时有8个人正在受训，另外4人预计下半年完成训练。这节是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接着回来是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连续第二日在台岛周边演习，国防部强调台独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直至实现统一。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连续第二日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
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决消灭一切台独分裂势力。
一连两日的演习，东部战区动员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参与。演习期间，解放军向台方船舰喊话：
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
解放军又发放多军种联合打击 3D 虚实动画，模拟打击台独大本营。
此次行动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射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完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完全是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有军事专家指，今次军演包括对若干外岛的封控作战，都是以前围台军演中未演练的科目，而演习代号中的 A 意味不排除还会有 B、C 等后续演习的可能。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台湾传媒报道，因应解放军军演，台湾军方协同海巡处等单位在各地备战，在台中有民众见到飞弹车组装载红二、红三飞弹，军方证实，但话因为属于战术阵地，不便透露详细位置。台湾立法院继续审议具争议的议会职权修正法案，朝野立委再次爆发肢体冲突，有民众党和民进党的立委互相挥拳，场面混乱。在立法院外，六型支持者发起7个县市大串联活动议事抗议，在下午立法院周边聚集民众超过20000人。香港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今日结束，政府下个星期一向立法会交代试行计划报告。政府文件说，不少居民反映措施扰民，有议员认为当局会暂缓推行垃圾收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立法会两个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一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试行近两个月的结果和数据。在14个试点入面，院舍、食肆和政府大楼一般全部使用指定袋，商场的使用率就大约为七成，住户就比较参差，由大约两成到五成几不等。而住户、食肆、院舍等的垃圾弃置量和试行之前相比，减少大约一至两成不等，回收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增加。当局以问卷访问了大约750名持份者，总体而言，不少居民反映垃圾收费扰民，指定袋的收费过高，不适宜如期在8月1日推行。食肆、商户和院舍的管理层普遍表示，垃圾收费会对经营成本构成压力。其中商场商户又认为，在经济环境差的情况下，实行收费劳民伤财。而大部分清洁或者前线员工都表示，实行垃圾收费有难度，工作量和时间都增加。甚至有清洁工表示，实施垃圾收费之后不会再从事清洁行业。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的刘国芬相信，政府会暂缓推行收费。
在个私人施政报告里面有这么多问题，没可能是不去处理的。
刘国芬相信，即使暂缓执行，亦都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李志忠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是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8608点，跌259点；日经指数收市报38646点，跌457点。呢节嘅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